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3月31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士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达成期限已近，仍需要消除一些分歧；尼日利亚总统大选的部分计票结果显示，反对派候选人布哈里小幅领先于乔纳森总统；对也门最新一轮的空袭炸死至少45人，炸伤60多人。美国情报当局说，朝鲜在到达美国领土的远程导弹射程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谈判。那么围绕限制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星期二进入最后的阶段，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试图完成已经持续18个月的谈判，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星期二午夜是有关各方自行设定的最后期限。在瑞士城市洛桑，有关官员对谈判进程抱有希望，同时也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双方还需要消除一些分歧，如协议的有效期限、何时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将如何处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还存在一些难题，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阿拉格奇则表示，渴望在星期二或星期三达成协议。自从伊朗和世界六强国于2013年11月达成一项临时核协议以来，双方曾2次延长最后期限。那么目前呢，正在瑞士举行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呢，可以说是各方瞩目的焦点。谈判各方争取在4月份来临之前达成一项框架性的协议。白宫方面表示，伊朗方面需要向全世界证明其核项目研发是和平性质的，并提供必要的保障，以期各方能够达成框架性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We are always confident.
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是参与谈判的各方都鲜有对外发表评论。多年的谈判是否能有结果，很快就将揭晓了。目前看来，各方都试图将能否达成协议的责任甩给对方。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最终伊朗方面需要清楚无误地向国际社会表明是否真正有诚意做出必要的承诺，而不仅是局限在口头上说没有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如果伊朗方面能够做出上述承诺的话，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应当不成问题。
伊朗方面也表明自己的立场，坚持要求以立即取消针对他的所有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前提条件。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由于担心协议将对伊朗方面有利，因而表现出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
看样子可能出台的协议可以说是证实了我们全部的担忧，甚至更让人担忧。而就在这项危险的协议将要达成之际，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正在那里采取行动，征服大片土地，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布阿尔曼达海峡，从而改变海上平衡以及国际石油供给的现有局面。
白宫方面目前并没有保证说协商一定会有结果，但是继续为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而进行了辩护。白宫发言人说，
防止伊朗方面获得核武器的最好途径是通过与国际社会之间一道进行外交努力，以期伊朗方面能够主动采取步骤，关闭所有能够研发核武器的路径，而这意味着伊朗方面必须做出相当的承诺。
厄内斯特表示，伊朗方面需要做出的承诺包括同意国际社会针对其核设施的严格检查，这一点可以说是参与协商的各方目前在瑞士闭门谈判的诸多内容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尼日利亚计票工作正在继续进行，选民们等待星期六总统选举的结果。这次选举是乔纳森总统和挑战者布哈里之间的对决。截止到星期一晚上，全国36个州有一半已经统计完毕。布哈里赢得10个州，乔纳森总统赢得8个州和首都阿布贾。布哈里的一些斩获来自于一些被认为是乔纳森总统据点的尼日利亚南部各州。国家官员宣布，在尼日利亚盛产石油的尼罗河三角洲的哈科特港周围地区实行黄昏到黎明的宵禁，那里是一些选后抗议活动主要发生的地区。反对派全国进步国大党声称那里出现舞弊行为，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尼日利亚2011年有争议的选举导致选后暴力行为，造成大约800人死亡，伤亡主要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那么有关这次尼日利亚选举的详细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尼日利亚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天傍晚表示，将在星期一中午左右开始汇总各州的投票结果。这次选举本应星期六举行一天，不过由于技术故障造成的拖延，投票延续到了星期天。尼日利亚选民阿什·阿布巴卡尔说，
他们在选前统计的资格选民人数约有400多人左右，但是选票结束后他们却说只有195人。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为此争争吵吵。
星期天里弗斯州的紧张形势加剧，全体进步大会党官员和那里的支持者呼吁，出现涉嫌操纵投票的州应该重新举行选举。杰加是尼日利亚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说他所领导的办公室正在就此以及其他州的投诉展开调查。
我们对里弗斯州看似发生的情况非常关注，那里出现了许多涉嫌违规的情况，我们一定高度关注对此正在展开的调查。假如我们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或者方式牵涉其中，我们显然会依据选举的法律框架的规定进行适当惩处，做出适当的决定。
乔纳森总统2010年以来掌权，他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党1999年以来一直掌握总统权力。乔纳森目前正面临代表全体进步大会党的前军事领导人布哈里的挑战。为赢得选举而无需决选，候选人需要获得全国范围选票的多数，同时在全国36个州以及首都里面获得其中2/3地区至少25%的选票。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观察团说，尽管存在后勤问题和某些暴力，这次选举的组织工作是可以接受的。对安全问题的担心从选前一直持续到选举，因为博克圣地伊斯兰极端组织威胁阻挠选举。涉嫌的博克圣地战斗人员星期六在格姆比州袭击了选民，打死了24人。这次全国选举原定2月中旬举行，但是由于东北地区的战事和动荡而推迟。博克圣地2009年以来一直在东北地区发动反政府暴力和绑架行动，政府没有能够制止这种反叛行动，成为竞选期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几个星期以来，由多国发起的进攻行动，将博克圣地战斗人员赶出了他们在东北地区控制的许多城镇。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也门的局势。星期一对也门一个难民营附近实施的空袭，至少炸死45人，炸伤65人。这是这个阿拉伯半岛战乱国家发生的最新一起暴力事件。人道工作者说，空袭的目标是离难民营不远的北部哈拉德地区的一个军事设施， 但是空袭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自上个星期四以来，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各地的胡塞反叛分子实施空中打击，但是也门外长利亚德·亚辛指责胡塞的炮火造成难民营死伤。国际移民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目前还不知道死者当中到底是有多少是平民，多少军人。在埃及召开的阿拉伯峰会同意建立一支阿拉伯联合部队，应对该地区的安全威胁和恐怖组织。有关详情肯定需要长达数月的商讨，过去也曾试图在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的武装部队，但都以失败告终。那么也门的动荡持续恶化，反政府武装向政府控制的南部地区节节逼近，而沙特领导的联盟对反政府武装展开空袭。也门局势对中东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伊朗支持的也门反政府武装发动的凶猛攻势激起了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反应。沙特领导了由十个以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为主的联盟展开空袭行动，阿拉伯国家还组建了一支快速干预部队。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否认支持也门反政府武装。特拉维夫的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分析员埃尔·古赞斯凯说，阿拉伯国家宁肯由美国或欧洲政府出头遏制也门冲突，不过世界大国缺乏反应，因此他们觉得必须出手保护自己的利益。
Yemen is important not because of Yemen, but because
也门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也门本身，而是因为这是又一处阿拉伯人同波斯人交战、逊尼派同什叶派交战的地方，这是中东棋局中的又一个卒子。
分析人士说，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冲突越来越担心。在这些地方，伊朗支持的组织不断做大，权力真空还给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可乘之机。沙特驻华盛顿大使阿德尔·朱贝尔说，也门的空袭行动不是沙特与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试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避免这样做，也门方面也试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避免这样做。
在同一家研究所分析阿拉伯军队的专家伊夫塔·沙皮尔认为，中东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震荡。
中东不会像以前一样了，我觉得谁也说不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仍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但是跟以前相比，中东地区会变得非常不同。
席卷中东的风波始于四年前，一开始是和平的民主示威，随后演变成教派和族群冲突。一些分析人士说，这场大震动将导致100年前殖民强权制定的国界线被重新勾画。古赞凯斯说，这些国家的边界其实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国内的政治结构。
我们看到很多例子，不仅政权垮台，整个国家也走向失败。我认为也门可能是这种模式中最突出、最极端的例子。
不过他说，在这些正在失败的国家周围，仍然有一些强大的政府，比如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等等。各方都感觉到了伊朗的威胁，于是不顾一些根深蒂固的分歧而走到了一起。
The same interests are converging.
这些共同的利益交集在一起，这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这种利益交集加剧了。阿拉伯各国政府中间真的有种恐惧心理。
分析人士说，在也门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沙特领导的空袭可能让伊朗采取反制行动，或者在也门，或者通过盟友在其他地方下手。分析人士说，有鉴于这样的结果，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让也门对立各派返回谈判桌，并居中调停，促成某种权力分享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英国男子在纽约联邦法庭承认有罪， 他被控试图在俄勒冈州的乡村地区建立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法庭稍后将宣布对哈隆·阿斯瓦特的判决，他将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阿斯瓦特2005年在赞比亚被捕，他因另外一个逮捕令而被送到英国。美国律师说，他为了不被引渡到美国而抗争了10年。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卡林说，阿斯瓦特的认罪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我们有决心要把所有想危害美国的人绳之以法，不论他们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也不论要经过多长的时间。阿斯瓦特2009年从英国被引渡到美国，他和两名同犯合谋，试图在俄勒冈州他们计划开设的营地囤积武器，并训练穆斯林实施恐怖行动。他的同犯，很有影响力的英国神职人员哈姆扎，今年一月被判终身监禁。他还被指控其他恐怖行为，包括在也门进行的造成伤亡的绑架行动。另外一名同犯卡希尔在2009年也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与韩国军队星期一在韩国港口城市浦项附近举行登陆演习，这是代号为耀鹰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的组成部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报道。
韩国军方官员表示，大约有76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30多艘舰艇、80多架飞机以及多辆登陆突击装甲车参加这次美韩联合军演的登陆演练。韩国出动了标准排水量为14500吨的韩国独岛级2栖突击舰，美国海军也派出满载排水量达41000吨的好人理查德号2栖攻击舰，以及25000吨的最新型绿湾号2栖登陆舰。参加这次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惠特克在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表示，
联合演习是为了应对可能涉及美韩两国军队的危机，无论面对什么威胁，我们都会尽全力保卫韩国人民。
朝鲜照例对美韩联合军演表示抗议，声称军演是为入侵做准备。本月早些时候，朝鲜在美韩联合军演开始之前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2枚短程导弹。朝鲜在今年一月也曾向美方提出一个交换条件，称如果华盛顿取消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平壤当局愿意暂停核试验。不过美方已经拒绝朝鲜的这项提议，并称这项提议其实隐含威胁的成分在内。美韩耀鹰军演将持续到4月24号，而为了因应朝鲜潜在的威胁，美军目前部署在韩国的人数约为28500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最近对国会表示，朝鲜在发展可以到达美国领土的远程弹道导弹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此同时，在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正在受到激烈的辩论，而首尔官员认为这两个问题之间不一定有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上周在对国会的书面证词中表示，朝鲜正在采取步骤部署名为 KN-08 的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美国。五角大楼的亚洲政治军事事务副主任戴维·史迪威说，朝鲜导弹威胁凸显了在朝鲜半岛上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必要性。朝鲜发展远程弹道导弹和在韩国部署导弹系统是美国关注的同一个安全问题，但是对于首尔来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议题。 韩国防卫网络的安全分析师申远军说，韩国担心的是短程导弹，而不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他说，洲际弹道导弹由于射程远而无法攻击韩国，所以他认为史迪威对于远程导弹的评论是基于对可能削减国防预算的担忧，而不是马上在韩国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能够使用雷达探测到1900公里以外的物体，其目的是拦截高空的弹道导弹。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在韩国部署这个系统，因为这能够拦截他们的导弹，而且能够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首尔官员目前没有就这个防御系统表态，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是三个没有，也就是目前没有来自华盛顿的官方要求，没有官员对此进行正式磋商，没有决定是否在朝鲜半岛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导弹。而朝鲜方面，平壤目前还没有试射 KN-08 远程弹道导弹，而一旦试射，将意味着朝鲜能够最终发展和部署这种武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韩研究所的分析师表示，卫星图像显示朝鲜西海卫星发射场有火箭弹引擎试验和建设的画面，这佐证了克拉伯的说法。他们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将是朝鲜在未来3年到5年内部署一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然而目前的制裁和技术限制很可能把这个时间推迟数年或数十年。申应军说，在部署洲际弹道导弹前，朝鲜必须完成一系列测试。他说，一个导弹要至少通过10次试射，其中有7次成功，才能够被认为是有效武器。但由于 KN-08 还没有经过试射，他预计朝鲜还要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洲际弹道导弹。目前还不清楚朝鲜弹道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发展到何种程度。去年驻韩美军司令官柯蒂斯·斯卡帕罗蒂上将表示，他相信朝鲜有能力制造小型核弹头。而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明球也说，平壤在小型化技术上取得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财长对中国的访问。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正在北京会晤中国高级官员，他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国政府施压，希望中国采取更倾向于市场决定的汇率政策。在星期一与中国副总理汪洋举行会谈之前，杰克卢财长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必须努力达成一个互利的经济关系。他说，采取更加透明的汇率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杰克卢还对他所说的禁止技术竞争的企图表示担忧。中国正在制定反恐法，这项法案要求外国公司交出加密解码，允许政府监督，并将用户数据储存在中国。技术公司担心他们可能会不得不泄露诸如产品源代码等机密，或者把自己的知识产权转移给中国企业。那么杰克卢访华之际呢，正值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始成员申请截止前夕，但是美方仍没有表现出有加入该地区发展机构的兴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杰克卢星期一分别与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汪洋会面，期间就中国限制其银行业使用外国资讯产品的做法表示了关切。美国和欧洲国家抱怨北京在其不断扩大的技术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国技术产品设立不公平的限制。美国上个星期四已经就此向世贸组织投诉。美财长访华正值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申请截止期限前夕。美国此前对计划成立的这个地区发展机构是否能够以高标准提供贷款表达了忧虑，并敦促其盟国不要加入该行。但最近几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国纷纷表示加入意向。美国虽然改变了此前强硬的态度，但至今 仍然没有表现出有加入该行的意愿。过去的这个周末，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俄罗斯、澳大利亚以及荷兰和丹麦宣布将加入亚投行。参加论坛的台湾代表萧万长据称，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短暂会面时，也表达了台湾要加入该行的意愿。美国已经表示将会通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国际机构与亚投行进行合作。这些现有机构是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设立的。美方对亚投行的态度因而也被分析普遍视作是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的表现。申请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的截止日期为3月31号。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日本目前也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加入该行。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国防官员们说，在国际压力之下，中国避免在反卫星实验中将太空目标击碎，但没有改变其提高能力摧毁美国军事太空资源的策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07年1月在一次反卫星试验中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这些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北京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此后，美国情报部门观察到中国进行了多次反卫星试验，包括2014年7月的一次，但没有再传出这些试验造成大量太空垃圾的消息。在3月25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副助理部长道格拉斯·拉维罗说，国际社会的压力显然对中国产生了一些影响。
在最近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他们没有那么做，主要因为之前被全世界谴责，并非有任何事情阻止了他们那么做。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哈尼上将上星期表示，中国在2014年7月的反卫星试验中可能有意不击碎任何目标，但仍然可以在试验中收集到有用的数据。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军事研究员程斌说，中国正在发展所谓的软杀伤力，在不击碎目标的情况下毁坏潜在对手的太空资源。
软杀伤的特有优点是容易推卸责任，是我们软杀伤摧毁了那颗卫星，还是太阳强烈的磁暴惹的祸？是因为电磁干扰，还是电脑程序出现故障？
美国官员们说，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中国正加快步伐提高反卫星能力，直接威胁到美军保持作战优势所依赖的太空资源。美军战略司令部太空联合职能部门司令雷蒙德中将说，美国的太空资源不再处于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区。
过去一年来，太空威胁的变迁正在加速。今天，太空比以往更加拥挤，竞争更加激烈，而且看不到减缓的迹象。我们正在迅速接近我们每个轨道上的每颗卫星都受到威胁的境界。太空给我们的战略和战术优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新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专门用以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国防部长卡特早些时候还说，会认真考虑使用美军的太空攻击能力，使太空资源免遭潜在敌人的破坏。中国政府一贯坚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并将历次的反卫星试验说成是反导弹试验。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至少7座面积极小但争端激烈的岛屿展开填海造地工程，这可能对菲律宾针对中国提出的国际仲裁案构成重大的挑战。对有争议岛礁的勘测将是问题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自今年年初以来，各种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展开的填海造地工程，已经把浅滩和礁石变成了人造岛屿， 可以停靠军用舰船的主要港口也接近完成，还有几座简易机场和至少三座多层建筑出现在曾经光秃秃的岛礁上。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3月26日在马尼拉的一次论坛上说，菲律宾政府就他所说的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提出了抗议。
The alteration of these features are plainly intended.
改变这些地形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上述地形的特点、状况和海事权利，这损害了仲裁，破坏了仲裁法庭听取和客观裁决案情的工作。
To hear and objectively decide the case.
2013年1月。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仲裁案，要求法庭依据国际法的定义，在菲律宾与中国就有关地形的争议中认可菲方的立场。仲裁案涉及的地形几乎每一个都处在中国的填海造地工程中。这起案件还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提出质疑，菲方称这是过度声索。中国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就宣布，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将不参与仲裁，对这起仲裁案中国也拒绝接受。中国对几乎整个海域的所有岛屿都提出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对这处资源丰富的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菲律宾争辩说，中国占领的某些地形是低潮高地，也就是说在涨潮时他们完全浸没在水下。菲律宾说，这些地形远离中国领海，不是属于别国的大陆架，就是属于国际公海的海床。菲律宾还把四处岛礁视为岩石，称即使他们在涨潮时冒出的水面也是无法居住的，在其自然状态下无法支持经济生活。在某地形处在纠纷状态时，国际法不承认这处地形被改变后的状态，不过必须要有证据证明改变之前的样子。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南中国海纠纷的专家格雷戈里·柏林说，这类案件很少见。他记得在唯一的另一起案件中，国际法庭的标准非常严格，
他们需要进行实地勘测，不仅要在涨潮时，而且要在一年中潮水最高的时候，标准远远高于卫星飞过时拍摄的几张照片。
菲律宾大学海洋及海洋事务研究所负责人杰·拜顿·巴克尔说，2010年，菲律宾才对他声称主权的斯普拉特里群岛的地形进行真正的勘测。
However, if, for example, the
可是，如果国际法庭说他们认为菲律宾出示的证据不够，他们可以要求进行更新更好的勘测，那么这种要求显然是达不到的。
Then clearly it will be impossible.
拜顿·巴克尔说，可以勘测的地形有可能太接近中国和越南控制的地点。他和波林还表示，勘测的时间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必须要在填海工程开始前完成。菲律宾驻旧金山总领事亨利·本索托说，菲律宾从历史角度来加强案例。本索托是国际仲裁法庭上菲律宾外交部法律小组的负责人。他说，菲律宾已经提交了这些岛屿低潮高地和岩石的航拍图，以及他们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背景。
Because this is important to have a better appreciation.
因为重要的是，最好不只是从一次历史实例，而是从一段时间来评估某处地形，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如果你确定一个岛屿可以支持人类的居住。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还没有确定本庭是否对这个案子有管辖权。北京表示，这个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马尼拉的申诉实际上涉及到海上边界及其划分，而这个法庭没有裁决权。马尼拉则说，相信海牙法庭有司法权，并预计法庭明年早些时候会对管辖权和菲方的主张是否有效作出裁决。柏林说，海牙法庭可能只会对大范围的权利主权作出裁决，不会触及地形本身，因为这太接近划界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引发外界关注的广州欧博嫖妓事件，星期一晚些时候爆出最新的发展。据星期一下午探视的网友证实，广州欧博不仅指整个事件遭长沙国宝陷害，更称因拒绝承认嫖娼而受到虐待。到目前为止，长沙警方还没有做出回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在香港的报道。
长沙的四位网友3月30日下午前往长沙拘留所探望被警方指因嫖娼而于3月26日深夜受到行政拘留5天处罚的欧少坤。这些网友随后在网上披露了会见广州欧博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见到欧博的长沙网友周伟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表示，探视的他们从画面上看到欧博十分吃力地移动双脚过来，拿起话筒后马上哭诉，情绪非常激动，坚称自己是被构陷的。周伟说，
欧博呢就很激动，老泪纵横的。他重点说的是两个事，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嫖娼事件是国宝陷害他，这个事情不存在的。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虐待他，不让他睡觉，从上午10点到凌晨4点都不让他睡觉，还对他有什么推伤啊什么这些动作，导致他的一条腿就摔伤了。
网名伟大少爷的周伟表示，欧博说国宝曾逼他接受两家媒体的采访，按照国宝的意思回答问题，在他拒绝后开始虐待他。周伟说，
欧博亲口告诉我说，国宝安排了两家的媒体，就说好了要他说什么，要坐实他这个嫖娼的事情，欧博就拒绝了吧。就因为欧博拒绝了，国宝他们才开始折磨他。欧博说是四个国宝轮番的折磨他。
周伟表示，欧博呼吁外界关注他的状况，并要求通知他广州的两位代理律师隋木清和张磊，希望得到法律援助。记者多次拨打抓捕62岁的广州欧博的长沙公安局天心分局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再次致电长沙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接听电话的男士称无法答复记者的询问，要记者联系宣传部门，而公安局的信访电话也无人接听。至截稿为止，长沙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长沙警示”也没有对欧博有关受到陷害和虐待的指控做出任何回应。此外，目前也没有见到近日曾广泛报道广州欧博嫖妓事件的中国媒体对欧博受到构陷和虐待的指称有进一步的跟踪报道。广州欧博多年来监督和曝光广州地区的公车私用，曾为此遭受殴打和关押，去年因受辱曾割腕自杀抗议并住院多日。近期欧博在长沙被以嫖娼为由遭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天，此事经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后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广州欧博3月26日被抓的当天，还在拥有10多万粉丝的微博上称，在湖南发现2辆广东的公车涉嫌公车私用，已向广州公安和廉洁广州举报了，等待调查处理回复。欧博的最后一条微博发于当晚9点50分，除转发先前的内容并回复一位网友，视频回广州后上传，请留意。还有网友证实，据欧博早先微博消息，欧博状告广州市纪委监察局信息公开行政不作为一案3月30日下午开庭，由于欧博在长沙被行政拘留5天，因此无法出庭，避免了有关方面的尴尬。欧博嫖娼事件持续发酵，网友在网上展开论战。尽管许多人认为，一个公民既然监督公权力，就必须洁身自好，否则就没有说服力，但是多数网友坚称，即便欧博真的嫖娼，仅是私事，不影响他长期监督公车私用对社会的积极意义。而也有大批网友从一开始就质疑事件的真实性，认为欧博遭到报复，质疑吃低身体多病的欧博怎会拿1200元去嫖娼。还有法律人和媒体人表示，在网上最先曝光的有关欧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包含大量的公民隐私，不属于执法者主动公开的范围，更不能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向他人泄露，但本应保密的文件却流传网上，增加了社会对做局抹黑欧博的猜测，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前，中国财新传媒发表长篇特稿，报道中国特色商人郭文贵的发家之路。在美国的郭文贵立即公开反击，并称手上掌控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的诸多猛料。郭文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反指财新正在被当局调查，究竟谁在勾结中国高官谋取财富，序幕拉开之后是不是会带出来一台大戏，让人们洞窥中国政商媒三界的盘根错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被财新周刊起底的中国土豪商人郭文贵目前人在美国纽约，坊间传言他是中共反腐运动海外追逃的首要目标之一。不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称，他这次到美国并非财新所称的出国避祸，而是为腿伤求医问诊。他说，
我随时可以回国，我在等待着胡舒立同志这个对我的答复以后我再回国呀。
郭文贵3月29日发布的反击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公告，他说希望在4月中下旬和胡舒立进行公开对话，届时会邀请媒体和律师等作为见证。郭文贵在公告中主要是反击财新报道所涉及的诸多当事人和郭文贵本人的关系，还对胡舒立展开人身攻击。财新传媒3月30日回应称，郭文贵所发公告中的内容涉嫌造谣，将追究其法律责任。被指靠与政府高官勾结发财的郭文贵反指财新传媒正被当局调查。他3月30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声称，他手上有胡舒立和多位政府官员的微信通信和电子邮件记录。他还指责财新传媒在报道中引用的许多内容细节都是非法所得，侵犯当事人隐私。他说，
就说昨天自从公告以后，这个公安部门还有纪律部门已经开始查财新杂志了，查他的广告收入和查这个当时财新这个有一些事情，这说明这个国家还是有法律的啊。这个查他的广告收入就能查出来很多事实，同时就能查出这哪个金融机构曾经不正常投放广告，其中就包括有他们设计的人民银行的前副行长权力很大，协调其他企业给他们做了很多广告。
郭文贵还称，胡舒立和北大方正前 CEO 李友曾要求他介绍落马的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与他二人认识。他说，
胡舒立这个人呢和李友很愿意把官员拉进来，当时啊他就通过我想认识这个官员那个官员的，包括当时他想认识马建部长多次的，因为马建部长查过这个胡舒立，就要通过我跟他认识，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被形容为猎权商人的郭文贵承认他本人和马建的关系非常好，但同时否认财新报道中所称的与马建结成同盟，利用国家机器借刀杀人，铲除利益冲突者，并侵吞国有资产。他说马建并没有如此权利。他说，
我的所有公司钱里没有一分跟国有资产来的，国有资产跟国有资产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说出来证据呢？他完全是造谣。
2014年11月，郭文贵控制的证券控股检举时任北大方正 CEO 的李友炒卖北大医药股票，涉嫌内幕交易。按照证券控股的说法，当时出于对北大方正的信任，证券控股同意代持北大医药股份，并与李友指派的李国军联系，并签署代持协议。这是郭文贵和李友的第一次反目。郭文贵说，他和李友的关系曾经很密切，也就是在他们友谊尚在的时候，李友和他讲过许多和胡舒立的事情。他说，
他跟胡舒立他俩是情人加上这个各方面的合作者，包括他也是这个胡舒立的这几个媒体的其中背后投资股东，而且胡舒立的绝大多广告费是出自我们方正证券和我们方正集团的这个机构。这个他呢就是每天跟胡舒立都在搞着这个报道人家这个负面新闻呐，那个什么明天帝国呀，报道完人家以后，人家就来拿钱给他摆平做广告，这种事情太多了。
郭文贵在讲述胡李二人关系时，还提到过一位姓陈的女人，她曾任上海银行北京分行行长， 目前被关押调查。他说，
这个女的跟地友这个也是有男女关系，收入里有很多钱，这个同时春节前也被抓走了。这个女的就是其中，这个是胡淑丽介绍了这个女的给了李友，最后李友跟这个女的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且给李友贷了100多亿的贷款，上海银行。这个女的现在还在关着呢。
据媒体报道，郭文贵和李友的纠纷曾牵扯到上海银行北京分行，让郭文贵控制的证券控股损失巨大。郭文贵指责财新报道中对其侵吞国家资产的叙述是造谣，并称自己从没有也绝不会被中纪委等纪律部门调查。他说，
他不是，他查我，他不，从来不听说中纪委来查我，中纪委来查马建我听说了，也找过我们公司问话，也有一些其他的行动，但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郭文贵坚决否认财新报道中对其出国避祸的描述，反问出国真的可以躲避追查吗？他自称自己现在和文革时被陷害的刘少奇的境遇或许差不多。他说，
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是把刘少奇这人是怎么陷害的，不都是无中生有吗？这是欲加之罪吗？
郭文贵的说法尚无法得到证实。美国之音记者正试图联系财新传媒总编辑胡淑丽，暂时还没有得到回应。财新传媒公开发表的声明说，郭文贵造谣污蔑的手段及影响均极其恶劣，财新传媒已采取相关措施固定造谣者与传谣者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并向警方报案，将依法追究造谣传谣者的法律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星期二表示，将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关详情，请听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总统府星期一晚间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加入亚投行将有助于亚洲融入地区经济，并增加台湾加入其他国际组织的机会。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对媒体表示，在有尊严的前提下加入亚投行符合台湾的利益。他说，我们今天透过两会的管道，把我们要参加亚投行的意愿书送到这个组织的筹备小组。毛治国还表示，台湾将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他说，唯有成为创始会员，我们才能够参与制定有关会员权利义务章程的工作，也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确保我们的权益。不过，马英九政府决定加入亚投行的决定遭到反对党民进党的批评。一名民进党立委质疑马英九政府，是马英九一个人说了算呢，还是马英九要把台湾卖掉吗？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台湾将以何种身份加入亚投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关于台湾申请加入，我们认为应该遵循有关原则立场，也就是说要避免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问题。对于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美国在台协会一名发言人重申了美国对亚投行的立场。他表示，美国尊重各个经济体的决定，但参与亚投行的经济体应坚守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在治理环境和社会保障的高标准。3月31号是中国设置的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截止日期，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递交了申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由于担心在全球经济整合过程中被边缘化，台湾政府近年来积极寻求机会加入区域经贸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游说美国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不过有专家说，台湾必须先做好自己的自由化准备工作，机会来临时，台湾的意愿才会被认真考虑。请听钟晨芳的报道。
尽管第一回合的 TPP 谈判何时可以结束，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台湾正在加紧推动美国支持台湾成为第二轮谈判的成员。上星期，由前台湾经贸官员带领民间企业组成的一个庞大代表团，就利用参加奥巴马政府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机会，到华盛顿来传达台湾参与 TPP 的意愿。
We are here to send a very strong message to the U.S. to urge.
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对美国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们敦促美国支持台湾尽早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我们要说服美国支持台湾加入 TPP， 不仅对台湾有利，也对美国有利。
But also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陈瑞龙和前台湾经济部次长梁国新在卡内基基金会的研讨会上不断强调，作为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以及在全球供应链扮演的重要角色，台湾不能被孤立于区域贸易体系外，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在第二轮谈判中协助台湾成为 TPP 一员。不过，有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目前无心处理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上星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现在忙于各种贸易问题，没有人会注意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台湾应该做的不是到华盛顿来游说，而是把自己能掌握的部分做好，进行必要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旦机会来临时，才能拿出最好的条件。以报道华盛顿内幕消息闻名的尼尔逊报道负责人克里斯·尼尔逊十天前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提到，日本为了加入 TPP 也被迫在农业问题上让步，台湾对美国仍然有美猪美牛的进口贸易障碍，要想加入标准更高的 TPP， 这些存在多年的贸易问题不能不先解决。
Taiwan wants to get into TPP。
如果台湾想要加入 TPP， 却还在美牛美猪问题上打混账，台湾就根本不会符合被认真考虑的基本条件，这就是问题所在。
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专家简淑贤也在研讨会上表示，自2004年以来，台湾政府对美国要求开放美猪美牛进口的问题，总是以台湾面临总统选举、地方选举等各种理由来抗拒，但今年台湾没有选举，是最适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之窗，重建台湾的谈判信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任玉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雨伞运动结束了三个多月，仍有不少媒体和报道回顾香港这历史性的事件，而不少参与者自发出书，记载和评论雨伞运动中的点滴。不过，近日有关雨伞运动的书籍被香港三大书局退书，让外界质疑书商退书背后的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香港被时代选中的我们是一本广受欢迎的雨伞运动书籍，但是要找到这本书的话，恐怕只能到香港的独立小型书店了。包括三联、中华和商务书店在内的香港最大规模的中资书店，被指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大批推掉约20部有关香港雨伞运动的超过百本书籍，被外界质疑有政治考虑。有出版战中书籍的出版商表示，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这三家书店都把90%的书退回，只留下少量相关的书籍做传媒查询，直指大型书店把他们不喜欢的书籍从市场消失。 负责编辑《被时代选中的我们》的李以庄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他不明白为何大型书店不愿意收买有关雨伞运动的书籍，但不会感到失望。
首先，我会觉得奇怪先嘅，咁因为本书好似即我听一啲书局啊，同埋
首先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这些书在部分书店卖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何大书店没有售卖这些书呢？我不觉得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自从雨伞运动后，我们都觉得如果有大企业不喜欢我们的作品，其实民间都在做很多事情，大家当在大书店找不到的时候，那就到小书店去找吧。
雨伞运动的书是特别好卖。
雨伞运动之后，是会有一些人直接上来说想找有关雨伞的书籍，或者有一些被特首梁振英批评过的书，也会有很多人特意过来。这一次是很明显，雨伞书的销售量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也有人因为听说大型书店不卖这种书，所以特地光顾一些小店。
西人书师属于香港小型的独立书店，主要售卖不少有关政治的书籍。而负责人李达宁表示，有部分出版社曾经担心主流书店不会卖他们的书籍，所以特地找他们合作。
坦白地说，不能说他们大型书店没有卖，根据我的理解，他们是有买入小量的雨伞书籍。所以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金永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国务次卿凯瑟琳·诺维利最近在首都华盛顿举办的一次保护海洋的活动中表示，随着我们寻求全球范围内保护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免遭过度捕鱼以及破坏性开发利用，我们必须同时重点加强治理全球海洋遭受塑料垃圾侵害的努力。诺维利国务次卿说，塑料垃圾一旦进入海洋，就能缠绕海洋生物，破坏珊瑚礁这类的栖息地，并且被海洋动物吃入。塑料垃圾还会分解成碎片，存在好几百年。目前每年的塑料制品产量超过2亿吨，到2025年，亚洲的塑料消耗量预计将增加80%，超过2亿吨，全球的消耗量则将达到4亿吨。到2025年，海洋中每3吨鱼类生存的地方就可能会有1吨塑料。诺维利国务次卿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点关注3个方面：首先，减少塑料垃圾；其次，改进国家垃圾处理系统；第3，鼓励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塑料。他说，这个全球性问题同样可以被视为一次机遇，企业家和创新者可以促进我们找到实用的解决方案。创新性的循环经济概念下的材料和能源的生命周期处理要求重新设计产品和事业模式，增加循环使用率，并为下一代节省原材料。这可以对我们最低限度制造垃圾的能力带来潜在的彻底变革。诺维利国务次卿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解决垃圾回收问题，对于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必不可少。有经济效益的可行解决方案，比如垃圾变能源以及循环使用革新，都有良好的前景。大约1/2的海洋塑料源于5个缺乏足够垃圾处理能力的国家。诺维利国务次卿说，现在更有必要为了清除海洋垃圾而进行全球合作，这个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关注，从发展综合性的垃圾收集设施，到建立可持续循环经济模式所必须的先进的重建和革新，到我们每天生活中做出的选择，概莫能外。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